主内的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在基督里平安。
平安。
今天很多基督徒都很怕传福音，因为感觉传福音太难，总是不结果子。不但如此，在福音施工中遇到各种问题，也都很棘手，不知道如何处理。比如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就有个高中同学被鬼搅扰，我在帮助他的过程当中感到力不从心。还有，我们会遇上形形色色的福音对象，有的有一定的地位，有的是底层市民，有的是警察，有的是酒鬼。跟他们交流，常常想，他们会信吗？我们传福音信心软弱，我们的服事缺少能力，但初期教会的使徒们却不是这样，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得人如得鱼。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神啊，感谢你今天带领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让我们认真学习使徒们是如何顺从圣灵的带领，在世界不同地方，面对不同人群，依靠圣灵的大能领人归主。也求主让我们看到。无论现在还是从前，传福音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使徒们在宣教旅程上会面对魔鬼、黑暗势力的挑战和迫害，他们甚至需要付上被毒打、监禁的代价。但掌权作王的始终是我们的神。求主借着使徒们的见证激励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也像他们一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走天路，荣耀你的名，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现在我们继续学习《使徒行传》，我们先复习一下上回学习的内容。在保罗开始第二次宣教旅程之前，他跟巴拿巴产生了纷争，最终两个人不得不分开。于是保罗就邀请希拉加入了他的宣教队，一起服侍。在路斯德，他又挑选了具有犹太和外邦人双重身份的提摩太做同工，一起工作。圣灵一路带领他们到了海港城市特罗亚，在那里，保罗在夜间看到异象，一个马其顿人请求他到马其顿帮助他们。今天这段经文讲的就是保罗一行人在马其顿城市腓立比的宣教工作。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一遍了。这段经文比较长，可以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吕底亚一家的归主在11到15节。第二，赶鬼事件16到24节。第三，狱卒全家的归主。25到34节，第四，保罗对官长的质问，35到40节。下面我们就一个部分一个部分的学习，明白神要通过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信息。所以第一部分就是吕底亚一家的归主，在11到15节，我们再把这5节经文读一下。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腊，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竟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这段讲述了福音是如何从亚洲传到欧洲的。 今天亚洲和欧洲的地理分界线一处啊，是以黑海海峡为界的。啊，黑海海峡，我们看又叫土耳其海峡。
这个就是黑海，这边是欧洲，这边是亚洲。
所以绿色部分呢，就是土耳其的国土面积。黑海海峡呀，是土耳其西北部两条重要的国际水道。这两条水道，一条叫博斯普鲁斯海峡，也叫伊斯坦布尔海峡；另一条叫达达尼尔海峡，也叫恰纳卡莱海峡。它们分别位于马尔马拉海的两端。土耳其这个国家被黑海海峡分成了两部分。绝大多数在亚洲，一小部分在欧洲。欧洲部分被称为东色雷斯，啊，就是绿色的部分。所以一旦过了黑海海峡，就从亚洲到了欧洲。但是在保罗生活那个时代呢，并没有所谓的亚洲、欧洲，也没有他们之间的分界线。当保罗他们领受神的意象呢，是从达达尼尔海峡附近的海港城市特亚领受的，然后从特罗亚渡过了爱琴海的北面。所以我们看，这是特罗亚，特罗亚。那么在这边就是黑海海峡，从这边是亚洲到了欧洲，这是爱琴海，从特罗亚坐船到腓立比到这儿，相当于从亚洲到了欧洲。这是福音从亚洲到欧洲的开始。那么，我们看，当保罗一行人渡过了爱琴海北面，到了腓立比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他们的认知上啊，只是觉得自己是从罗马帝国的一个省份旅行到了另一个省份，而不是从世界上一个大洲到了另一个大洲。将福音传入欧洲，本来不是保罗第二次宣教旅程的目的。但是很明显，圣灵早已有这个计划了，并且带领宣教队按照自己的计划施行。现在回顾过去，我们知道欧洲成为了第一个基督化的大洲，并且直到大约40年以前，欧洲仍然是差派宣教士到世界各地的主要基地。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明白，福音传入欧洲是一个划时代的发展。从欧洲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福音又传到了非洲、亚洲、北美洲、南美洲以及大洋洲，直到地极。我们看今天第一部分的前两节，11到12节，说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腊，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坐船出发，因为顺风而行，所以航程顺利。头一站到达了爱琴海东北方的一个小岛，叫萨摩特腊。啊，我们从这地图上也能看到萨摩特腊，它是位于特罗亚和腓立比之间，是通常旅客们夜间停船的地方。因为晚上在那儿停船，第二天白天再开，那就不用冒险晚上航行了。停了一夜之后呢，保罗一行人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因此全程200多公里只用了2天时间。但是他们在第三次宣教的回程当中，从尼亚波利到特罗亚却花了5天时间，这可能是因为风向的问题。尼亚波利是一座海港小城，可以说是腓立比的出海港。从那里到腓立比有一条大道叫艾格纳提亚路，大约16公里的距离，并且这条路也直达安菲波里和帖萨努利加，一直进入到巴尔干半岛。从尼亚波利，宣教队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今天属于希腊，但是当时属于罗马帝国的马其顿省。两位著名的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曾经在那里领导建立了一个希腊马其顿联合帝国，因此城市的名字叫腓力比，这是从腓力的名字衍生而来的。 到了主前146年，马其顿成为了罗马帝国的省份。菲利比是罗马的殖民地，也是他的住房城。罗马政府很看重它的军事价值，很多罗马的退役军人在那里定居，而它的行政体制也是遵循罗马模式。下面第20节说，保罗和希拉被带到官长面前控告，官长是复数，因为罗马政府每一年会委任2位执政官来管理这座城市。这里说，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座城，马其顿的省会城市是帖萨罗尼加，而腓立比也不是该省最大的城市。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们众说纷纭。我觉得最有道理的解释是跟最后一句话有关。那这里第12节最后一句话说：“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我们毫无疑问是包括了《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的。当时路加是亲身参与了第二次的宣教之旅，并且获得了《使徒行传》写作的第一手资料。保罗在腓立比停留的时间不长，但他们这段经历记录的篇幅却不短。由此可见，路加很看重腓立比城以及在那里的福音工作。可能因为这是他加入保罗的宣教队以后进入的第一个重要的宣教工厂，因此他对腓立比印象很深。也可能是他有份于腓立比教会的建立，跟腓立比教会有很深的感情。另一个可能性是，他本人可能就跟腓立比城有着深厚的关系，比如他就是腓立比人，因此才特别说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座城。在腓立比宣教队住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内一定有不少人信主，但是下面只选择了3个特别突出的事件来谈。这些事情不仅显示了神是如何拆毁隔离人的拦阻，而且也表明神可以叫不同的人在基督里合一。我们接着往下看13到15节，再一起读一遍。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既领了洗，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按照保罗的宣教风格，他通常会在安息日进入犹太会堂，但在这个安息日，保罗和他的同工们却出了城门，到一条河边，对一群正在聚会祷告的妇女们讲道。腓立比可能没有犹太会堂，因为按照犹太传统，建立一个犹太会堂至少需要10个成年的犹太男子。这可能是因为腓立比是一座军事住房城，所以犹太人很少，因此不能有规模的建立会堂，这样才举办一个祷告的聚会。这里在河边举行的祷告会，可能是方便犹太人行洁净的礼仪。实际上，犹太人先祖们以前就常常在河边聚集祷告。许多圣经学者认为，这条河就是距离腓立比城2公里半的甘吉迪河，保罗他们肯定打听到了有犹太人安息日的时候在那里聚集祷告才过去的，然后他们跟他们一起敬拜，又坐下来对着这群妇女讲道。安息日的聚会是有教导环节的，那这里的犹太男人少。所以这些妇女很高兴有像犹太拉比一样的男人坐下来给他们讲道，但是这些有学问的人肯定不是犹太拉比，因为犹太拉比会说，即使把律法的话烧掉，也比传给妇女强。 犹太教是非常看不起女性的。在特洛亚，保罗在异象当中见到了一个求他们帮助的马其顿男人，但这里神却给他预备了一大群女人。但是保罗明白神的心意，他认真地向这群同样需要福音的人传讲神的救恩。听众中的女人可能既有犹太人，也有敬畏神的外邦女子。其中有一位是卖紫色布匹的女商人，名叫吕底亚，英文叫 Lydia，是推雅推拉城的人。吕底亚在当时是一个很普通的名字。推雅推拉以前是古代国家吕底亚的所在地，因此吕底亚可能是他做生意时候用的名字，而不是真名。推雅推拉在启示录再次出现。这座城市位于爱琴海对面的亚细亚省，是一个军事要塞。对呀，资料在这里。亚，由于它位于交通便利的大道之上，所以工商业也很发达。那里以出产珍贵的紫色染料闻名，有不少的印染作坊。大家知道，当时紫色的衣物都是王公贵族们穿戴来用的，极为昂贵。而吕底亚是贩卖紫色布匹的商人，可知道他是非常富有的人。有圣经学者指出，从事这一行业的妇女很多都出身于奴隶，后来被主人释放，成为了自由人才干这行。这些奴隶的名字也是主人给取的。可能主人就用城市的所在地命名，也许这就是吕底亚个人的背景。吕底亚是一个敬拜神的人，这样描述他，很大程度上表明他不是一个犹太人，而是信奉犹太教的外邦女子。当吕底亚聆听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时，圣灵开了他的心，叫他经历了重生，他明白了真理，接受了基督。这是神的工作，但也跟传福音的人有关。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3到14节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主所爱的弟兄们呐，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神，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叫你们因信真道，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洁。能以得救，神借我们所传的福音，招你们到这地步，好得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光。吕底亚不仅信了耶稣，还受了洗。可能就在那条小河边，不仅他自己，还有他所有的家人。洗礼之后，由于感恩和喜乐，他请求宣教队到他家里住。一方面他要盛情款待，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想进一步向他们请教信仰的问题。也许他询问，得知保罗他们所住的地方不很理想和方便，也许保罗他们不想给他们一家添麻烦。吕底亚三番四次请宣教队到他家去住，并且心意已决，硬留他们去。甚至说出"你们要是认为我是真心信主的，就请到我家里来住"这样的话。从后面保罗和希拉从监狱里出来后，就去了吕底亚家，可知他们的确住到了他那里。可见他家地方很大，可供宣教士们住宿，并且也可以供教会聚会用。吕底亚归主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创造人的神不歧视女性，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听到福音，妇女和他们的家人都可能成为神的子民。同时，吕底亚还是个有钱的商人。从这一点，我们也知道神不偏待人，他怜悯穷人，也善待富人。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上的富人同样有着一定的吸引力。其实今天也一样。很多有钱人也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信主后，甚至用自己的金钱、住处、 时间、精力来服侍神。富人和商人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贪婪不仁，圣经中就有不少神富有的子民舍得奉献的例子。我们不要从外表给别人下结论。接着是发生在腓立比的赶鬼事件，只要是有失丧的人得救，就有撒旦阻碍神的工作。这次是跟另一位女性有关，但她不是自由人，而是一个奴隶。我们来看十六章，先看16到17节，我们一起来读。
后来，
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她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和你们传说救人的道。又一个安息日，当保罗他们往河边那个祷告的地方去的时候，有一个被巫鬼所附的女奴迎面向他们走来。巫鬼指的是占卜的邪灵，按照他被巫鬼所附希腊化字面的意思，是说他被一个恶魔的灵或者一条蟒蛇的鬼所附。这里指的是在古希腊神话当中有一条叫皮童的蟒蛇，它看守着希腊南部帕纳塞斯山上的阿波罗神庙和供奉在德尔菲神庙的神谕。后来阿波罗杀死了这条蛇，并在他的领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神庙，因此阿波罗被认为化身于蛇身中，并赋予那些跟随他的使女有占卜的能力。所以，这个女奴能够为人算命，她运用预测吉凶的法术，为她的主人们赚了很多钱。这是个苦命的女子，她被邪灵所附，被她的主人作为赚钱工具受到剥削。虽然同为女人，但她跟吕底亚不同，她没有自由，被魔鬼和贪心的主人控制。这个女奴行为古怪。他跟在保罗一行人身后，大喊道：“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至高神在当时被犹太人用来称呼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但却被希腊人用来形容希腊神的首领宙斯。而救人的道直译为救恩的道路或者救人的途径，不同的人对此也有不同的理解。对犹太人来说，这意味着从罪中得拯救，但对外邦人而言，却是指从命运的诠释之下得释放，或者从疾病、危险、困苦等状况下得拯救。这个女奴喊的话是附在她身上的邪灵驱使她说出来的。福音书里记载了耶稣赶鬼的故事。那里邪灵也是借着被鬼附的人说出了主耶稣的真实身份。邪灵是基督的敌人，他借着女子这么做肯定是不怀好意。那么他的动机是什么呢？第一，他可能要显出未卜先知的能力，以便引起别人的注意力，达到宣传的效果。第二，他可能想使人相信这个女奴所拥有的能力比保罗他们更大，因为他已经清楚了保罗等人的身份和使命。第三，他可能使女奴假装是保罗一伙的，以争取相信保罗他们的话的人的好感，借此招揽更多的生意。第四，他可能想混乱人的思想，使人将福音和异教混为一谈。最终贬低福音的重要性。第18节，我们一起读。他一连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这个女奴一连多日尾随宣教队，喊着这些话，保罗受到极大的骚扰，感到很烦恼。 既为了邪灵的猖狂，也为了这个女人的可怜。他回过头来，使用圣灵赋予他的权柄和能力，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邪灵从这个女奴身上出来。立刻，那个邪灵就被赶出来了。他离开了这个女奴。耶稣基督的名有胜过一切邪恶势力的能力，因为耶稣具有圣灵无穷的大能。虽然这里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奴是否信了主，或者是不是受了洗，但她的确是得到了释放，脱离了邪灵的控制。因为她得释放的故事是在吕底亚以及狱卒信主这两件事之间，所以很多读者都会自然地认为她也信了主，成为腓立比教会中的一员。接下来19到21节。我们一起读，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女奴身上的邪灵被赶出去了。但他也失去了占卜、算命、预测吉凶的能力，他的主人们也就失去了发财的机会。他们见赚钱的路被堵死了，就一拥而上，揪住保罗和希拉，把他们拉到市场。当时的市场不仅是贸易的集市，而且是城市公众生活的中心。那是一个开阔的广场，供老百姓聚集，具有多方面的用途。其中之一就是进行法律诉讼、审理案件。政府的司法人员在那里办公。这群暴徒把保罗和希拉带到审案的政府官员面前，控告他，这些是犹太人，他们骚扰我们的城市，宣传那些我们罗马人不可接受、不可遵行的规矩。他们的控告隐藏了真正的原因，而使用其他借口作为罪名。长期以来，很多国家都有着反犹太人的情节，特别是在罗马帝国那些犹太人比较少的地区。在犹太人散居的地区，异教人士常常会误会犹太人的规矩和行动，比如他们奉行割礼，以及谨守安息日等等。这里女奴的主人们控诉保罗、希拉的罪行，就是他们到处传扬犹太人的习俗规矩，并要求别人遵守，而这些习俗规矩明显是违反了罗马人的律法。有罗马文献指出，在法律上，罗马人是不能信奉异端信仰的。然而，这一政策在具体执行上面具有不同的尺度。同样，虽然犹太教当时被列为合法宗教，但在各地对政策的实际执行也是不一样的。至于什么是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也依赖于审判官的个人意愿。考古学发现，在腓立比发掘出来铭刻的碑文都是拉丁文，拉丁语是罗马人的母语。当时它是罗马帝国行政、法律、军事的标准用语，但是普通老百姓，特别是非罗马人，通用的是希腊语。这说明腓立比是非常罗马化的城市，所以在那里，任何与罗马人不同的风俗习惯都会显得格格不入。在那里广泛的传福音，必然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斥。这些控诉保罗、希拉的人很聪明，知道讲什么能够达到陷害他们的目的。22到24节，我们继续来读。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钩。 女奴主人们的诬告产生了效果，在他们的带领下，群众们就一同起来肆意用言语攻击保罗和希拉。审判的行政官也不由分说，顺势连声催促差役扒了他们的衣服，对他们施以棍刑，毒打他们。痛殴之后，要把他们关进监狱，并且命令狱卒严加看守。于是狱卒就遵命而行，不但他们被关进防守严密的牢房，还给他们的双脚戴上了木狗刑具，叫他们难以行动。这样他们就插翅难飞了。面对这样的险境，保罗和希拉会怎么样呢？可能有人会想到彼得，他也曾经面对同样的情况，当时他被关进监狱，一左一右两个士兵看着他，两个人的手还跟他的手分别锁在一起，三个人无论去哪都形影不离。那天晚上，一个天使进入牢房，将彼得救了出来。历史还会重演吗？保罗他们现在想什么呢？不知道，但我觉得他们可能在想那个女奴，她的主人不关心她，只是把她当成了摇钱树，而她这样一个像尘埃一样卑微的人，在这里连个名字都没有，她的命运会如何呢？我相信保罗知道神爱他，会为他安排道路。神能救富商吕底亚，也能救无名的女奴。神不偏待女人，神也不偏待穷人，神更不偏待连名字也没有的人。保罗、希拉为了神受苦，神当然知道。其实神就是要借着他们的苦难，成就他的拯救工作。这一次，他的救恩临到了狱卒全家人，神不会让他的仆人白白受苦。接下来第三段，狱卒全家归主，我们一起来读25到27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卒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保罗和希拉挨了很多棍，身体痛苦不堪，他们脚上还拴着木狗，木狗上面有好几个洞。犯人的脚被套在洞里，并且被尽可能的分开。木狗不仅确保犯人不能逃跑，还给犯人增加了很大的苦楚。保罗和希拉疼得睡不着觉，他们会做什么呢？在半夜的时候，他们开始祷告，并不断的唱诗赞美神。这是基督徒尽力脱离痛苦的妙方。抱怨、咒诅、呻吟，都只会增加痛苦。但祷告、赞美会让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这样就会减轻痛苦。他们的歌声震动了整个监狱，以致所有的囚犯都侧耳而听。这两个是基督徒吗？他们的神真的跟他们在一起？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大地震。不论希腊文化还是犹太文化，地震作为一种自然现象，在古代常被看作是神显现时的标志。旧约里这样的记载很多，在地震中，人感到震惊和惶恐，从而对神肃然起敬，俯伏跪拜。这次的地震很严重，甚至连监狱的地基都震动了。随着大地震，监狱里所有的门都打开了。更不可思议的是，监狱里所有的囚犯身上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毫无疑问，这次地震是神的作为。 神想释放解脱对人的束缚，而不是毁坏杀戮。保罗、希拉对神的祷告和赞美带来了神的干预，不过这一次神并没有差派天使，而是通过大地震搭救他们。保罗、希拉在短暂的震惊之后，马上就意识到这是神的作为。其他的囚犯还处于极度的惊恐状态，他们还在茫然期，只是待在当地，没有一个人逃走。当然，这也是出于神的掌控。狱卒早就惊醒了，他忙四处巡视，看见监狱里的门都打开了。在惊骇慌乱中，他并没有仔细的查看，以为囚犯们都逃走了。他很清楚，按照罗马法律规定，他这样失职，没有看好犯人的人，必被审讯以后处死。他万念俱灰，与其将来蒙羞而死，现在还不如自行了断。他拔出防身的佩刀，打算自刎而死。接下来28到30节，我们再读。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匍匐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二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保罗知道狱卒想要自杀，他怎么知道的呢？可能他正好看见了狱卒的举动。也可能狱卒临自杀前大喊了一声，比如说“天呐，为什么让我遭这么大的罪呀？我还怎么活呀？”或者说“孩子他妈，咱们的孩子就留给你了，对不起了。”无论怎样，保罗马上就明白了要发生什么，他忙竭尽全力地喊道：“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那他怎么知道没有囚犯逃跑呢？可能他只是安慰一下狱卒，也可能圣灵告诉他的。毕竟他身边的希拉是先知，听到保罗的声音，狱卒就停下来。他刚才不冷静，现在回过味儿来了。他肯定先找到了自己的同事，一起检查了各个牢房，并将牢门关好。然后他来到保罗和希拉的牢房前，或者大地震前产生了地陷，或者是保罗和希拉就是被关在地牢里。无论如何，牢房里一片黑暗。狱卒叫人拿过灯来，然后他跳进牢房，颤颤巍巍地爬到保罗和希拉面前。他对这两个人充满了敬畏。他早就听过他们被称为至高神的仆人，虽然他还不知道这位至高神是谁。今晚他也听见了这两个满身伤痕、行动不便的人大声的祷告，并且赞美他们的神。最重要的是，他亲身经历了大地震，看见了地震以后敞开的监门和锁链脱开的囚犯，而这两个人在地震以后救了自己。他意识到他们是这位至高神所差来的使者，他开始相信他们的神是大有能力，可以施行拯救的。狱卒搀扶着保罗和希拉从牢房里出来，问道：“二位先生，我应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救呢？”他可能听到女奴说保罗和希拉传讲救人的道，但这救恩具体指的是什么，他并不清楚。然而所发生的神迹使他的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他热切地渴望得到心灵的平安。因此，他意识到自己属灵的需要，就追求得救的方法。接下来31节，我们读：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样的回答反映出早期信徒的信仰告白：耶稣是主。接受耶稣的人必须完全信靠耶稣，是他们生命的主宰。委身于他，凡是认耶稣为主的人，他就是他们的救主。这样的回答也清楚表明，通向至高神的得救途径是唯一的，就是相信耶稣，并认他为主。我们 上个主日背的经文，大家还有没有人记住《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讲什么呀？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想要得救，耶稣是唯一的道路。所以说，耶稣是主。这样的回答也清楚表明，通向至高神的得救途径是唯一的。当时的文化，一家之主如果领受了救恩，全家包括主人的亲属和仆人也就必须领受救恩。不过每一个人都必须要聆听真道、悔改、相信福音。主人自己的信心并不能保证全家得救，这并不是一个应许。接下来32到34节，我们继续读。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去，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信道是从听道来的。狱卒及其家人都是异教徒，对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信仰一无所知，所以保罗和希拉就把主的道讲给他们听，更全面的引导他们走上得救之路。当保罗和希拉讲完道以后，狱卒马上主动提出要清理他们的伤口，这当然是出于感激，但是也显明了他心里的悔改和相信。真正的悔改必结出悔改的果子，真正的信心也必有相应的行为。那是个有水的地方，伤口清理完毕，借着水，保罗和希拉和狱卒全家都施了洗。狱卒进一步把保罗和希拉带到了他自己的家里，为他们摆上饮食，正如吕底亚邀请他们到他家接待一样。这些都显明了他们内心的改变。狱卒全家因为相信了神，都充满了喜乐。正如埃提阿伯的太监信主受洗后就欢欢喜喜的上路一样，喜乐是圣灵的果子。这样的喜乐是他们领受圣灵的明证，也是他们信主后生命改变的记号。吕底亚和狱卒，一女一男。全家归主受洗的故事告诉我们，在基督的救恩上，无论是男是女，都是平等的，他们都有平等的机会得闻福音。当他们信主后，都同样有权柄接受洗礼，并且举家成为神恩约中的子民。另外，吕底亚是一个有钱的商人，他的归主告诉我们，基督教信仰对于社会上富有的人士有着一定的吸引力，而狱卒归主更表明，甚至在罗马政府内的一些无名小卒也对基督教有兴趣，以致全家归信基督。现在宾主欢聚一堂，可是保罗和希拉毕竟是犯人呢，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办呢？神早有安排。第4段。保罗对官长的质问，我们先读35、36两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执政官派差役到狱卒那里，命令他释放保罗和希拉，狱卒赶紧把这个命令告诉了保罗，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他肯定是满意的啊，狱卒是满意的。可能审判官决定给保罗他们一顿公开的棍刑，加上一夜的监禁，就足够惩罚他们了。他们希望这两个人能够学到教训，并且安静的离开。接下来37到39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撵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 差役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但是保罗的反应却不同，他宣称自己和希拉都是罗马公民，可能在市场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讲过了，但是当时没人注意听，或者没人相信他们的话。现在他们受到了严重的不公平对待，是可以投诉腓立比的执政官的。罗马法律明文规定，罗马公民是不能受鞭打、棍打或者监禁的。在任何情况之下，他只要说一句“我是罗马公民”就可以免刑。像保罗、希拉这样未经审问、未被定罪就受棍刑，还被关进了监狱，这么不公平的处理方式，是可以追究执政官责任的。保罗不想向政府投诉执政官，但却要求他们向他和希拉公开赔礼道歉。他坚持要这些官员认错的原因，一方面要他们按照公平和公义的原则来承认宣教队的无辜，并完成他们被神差遣的使命；另一方面，他也为要保护以后再来的宣教士和腓立比的信徒做准备，他要保障教会以后的自由，使他们免于政府的迫害。当差役回复了执政官的话以后，他们害怕了，于是到监狱向保罗和希拉道歉，并且领他们离开监狱，但是同时为了公共秩序的缘故，请他们离开腓立比。40节。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保罗和希拉会离开腓立比，但这之前，他们先回到了吕底亚的家，和众信徒们聚会，劝勉、安慰他，才向他们道别离开。根据这节希腊原文的用词方法，学者们推测，路加应该留在了腓立比，直到保罗返回腓立比探访时才再次归队。那时候经文再次出现了“我们”这种说法。这里的信息告诉我们，如果基督教受到政府的打压，那其实并不是因为基督徒做的有不对的地方，而是出于诬告或者误解。当然，根源是属灵的征战。其实基督徒的身份是清白的，他们的工作也是合法的。现在我们能看到，宣教队从一开始被邪灵附着的女奴骚扰，进一步被诬陷、逮捕、监禁，最后无罪释放，其实都是神借着属灵的征战，成就自己拯救的计划。神要狱卒一家认识真理，归信基督。其实监狱里那些经历了大地震的囚犯，说不定还有多少人后来也信主得救了呢。但是保罗和希拉却为此付上了很大的代价，他们被诬告、被公开羞辱、受虐待，还被投进了监牢，失去了自由。但监狱的门关不住他们的信心，更挡不住神的能力。结果神真的为他们伸冤。这恐怕是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更让他们欣慰的是，他们用苦难建立起来的腓立比教会是他们在属灵上忠实的同工。从后来的腓立比书，我们看到腓立比教会热心致力于福音工作。保罗在腓立比书刚开始就盛赞他们，说从教会开始起，直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当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以后，这间教会仍然多次在金钱上资助他们。后来，当他被囚禁在罗马时，这间教会更是差派以巴弗提到保罗那里服侍他，为要补足他们攻击保罗的不足之处。由此可见，这间教会跟保罗的感情是很深的。保罗和希拉在腓立比的事工虽然经历了挫折和拦阻，但却结出了累累硕果。 这跟他们靠着圣灵的大能，忠心的服侍是分不开的。今天，神呼召我们在这里服侍他，愿我们属灵前辈的经历也成为我们坚持的动力，激励我们继续靠主得胜。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主今天带领我们学习了使徒们在腓立比宣教的故事。保罗和希拉能够不畏劳苦，甚至在患难中赞美神、尊崇神，是出于他们对神的认识。他们能够这样深的认识神，不是偶然的，而是出于他们对真理的渴慕和对天国的盼望。当我们更多的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就会更多的把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求主让我们学习顺服的生活，不消灭圣灵的感动，追求更多的认识神，越来越多的活出敬拜神的生活。让我们在每天属灵的征战中都不断得胜，因为得胜的秘诀在于敬拜神。祷告祈求，奉基督耶稣的名，阿门。